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个飘着细雨的下午，一群男孩紧跟在一个跛脚男孩的后面，他们学他一拐一拐走路的样子，嘴里还不停地嘲笑讽刺他。一个男孩想到更顽劣的做法，他把手上的篮球用力地往男孩背上一扔，那没有防备的男孩立刻失去平衡，倒在泥浆里。调皮的男孩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们的恶行劣迹。他们紧张地望着跛脚的男孩，困难费力地从泥浆中挣扎而起，个个都屏气凝神地等他回过头来大发脾气。没想到那被欺负的男孩弯下身把球捡起，然后把球在自己的夹克上来回地擦拭。球上的污泥被擦干净之后，他平静地把球还给他们，只简单地说了句，你的球掉了，让我帮你把它擦干净。那几个顽劣的男孩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样的一句话，心里生出难言的愧疚。如果您是那跛脚的男孩，您会怎么反应？试想男孩当时如果转过身来大声怒吼，或是挥拳想要教训那些欺负他的人，那群张狂的男孩可能会被激发出更嚣张更恶劣的举止，而男孩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男孩以友善的行为和一句柔和的回答就把他的敌人给制服了。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暴制暴，带出更多的暴力；以柔制暴，暴力才会止息。男孩给我们都上了一课。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地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好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我相信你已经猜到，我真的十分喜爱写作。我喜欢把文字放在一起，我喜欢遣词造句的艺术，比如动词是如何变化的，如何丰富每句话所表达的含义，这使语法变得更为有趣。然而不久前，当我读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的内容时，从几个动词时态中几乎突然获得灵感，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是这样写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你注意到这一节中出乎意料的地方吗？这就是动词的时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堂。喂，是作者用错语法了吗？哦，当然不是，圣经是借着圣灵所创造的，不会有错的。他选择以这种方式写作有他的原因，因为复活的承诺从来不是在远处 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就在眼前和现在。神想让我们知道，人们所期望的天堂是真实存在的。他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与基督正坐在天堂里进行着会谈。神随时会来到我们中间，占据整个世界的舞台。当我们学习如何为我们的永生的来世投资的时候，用现在时态来描绘复活的概念，令人十分激动。当我们坐下来仔细反省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仔细思考自己的灵感、话语和行为的时候，肯定地说，这就是在构建通往天堂的路。那模糊不清的、遥远的未来，将真实的、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耶稣说过，神的王国就在你们身体里面，这激励着我们，他的王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实现。告诉你，我喜爱思考，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一早醒来，天堂就呈现在你面前更令人兴奋的了。在充满期待的、快乐的天堂里，你可以勾画出神圣的楼宇、快乐的球场、天使般的人们、摆有羔羊的婚礼晚宴，以及其他令人神往的东西。侧耳倾听天堂里美妙的音乐，欣赏天使的赞美诗词。今天，不要像大多数宗教信徒那样，把天堂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朦胧的、不易发觉而遥远的超前事物。不要把天堂的概念放在一边，从圣灵中学习语法课，生活在完美的未来时态里。这是接近生活的天堂之路。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词是 put away。Put 就是 P-U-T， away 是 A-W-A-Y， put away。 如果查字典， put away 这个词翻成中文是把东西收拾起来的意思。下面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如果学生快要放学回家的时候，老师可能会告诉学生说 put awayyour books， 或者 put your books away， 请把你的课本都收拾起来。 put away your books， put your books away， put away your books， put your books away。 第二，当你听完音乐磁带的时候或 CD 的时候，就要 put awaymy tapes and CDs， 我要把录音磁带和光碟都收起来。 I put away my tapes and CDs after I finish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s of music。 听完音乐以后，我把录音磁带和光碟收起来。 I put away my tapes and CDs after I finish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s of music. I put away my tapes and CDs after I finish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s of music. 第三，我用完电脑以后，我应该 put away my floppy disks and CDs. 用完电脑以后，我应该把我的磁碟和光碟收拾起来。 I should put away my floppy disks and CDs after I finish using my computer. I should put away my floppy disks and CDs after I finish using my computer. 第四，我读完圣经或其他的书籍的时候， I put away my Bible and other books. 我把圣经和其他的书籍都收拾起来，放在书架上。After I finish reading my Bible and other books, I take the Bible and the other books and put them on a bookshelf. After I finish reading my Bible and other books, I take the Bible and the other books and put them on a bookshelf. 您这样看来，使用Put away 是一件不难的事情。我希望您常常用 put away 这个词。我们再次练习吧。Put away your books. Put your books away. Put away my tapes and CDs. Put away my floppy disks.Put away my Bible and other books. Put away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词。我希望您常常用 put away 这个词。现在请跟着我说吧。Put away.
施洗约翰被囚。
陛下，我看您的心情不太好，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得罪您了？我亲爱的皇上。
嗯。
来来来，现在就告诉您，亲爱的皇后。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陛下，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嘛？
不关你的事了。
亲爱的皇上，你应该知道，凡是您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来来来，告诉我。
好吧，是那个在旷野里的人。
啊？施洗约翰？
嗯。
他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他干了什么？
我看几个大臣听了他讲的道理。
那又怎么样啊？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传的也是真理，他是个圣人，他什么人都不怕，连我都不怕。
哦，这么说来，他并没有做什么得罪您的事儿了，一定说了什么话使陛下不安了，是不是很可怕呀？
嗯， 他说我不充实，他责备我犯了罪，同你的关系。
我
实在是我把你从我自己的兄弟那儿拐来的。
你根本没有做这种事儿，我爱您不爱他，所以呀，我离开他到您身边来，这有什么不对呀？
我希望能克服控制我好色的欲望。
好色的欲望？你是指我啊？
嗯。
这倒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旷野的大胡子居然敢来责备您皇上，这算哪一门子的事儿啊？
人人对我不是叩头就是弯腰，可是约翰他却不怕我，他有勇气来指责罪恶，他真是大无畏啊。
所以您就相信他了，想不理我了？
哎呀西罗底，你知道要我离开你是办不到的吗？
那么你我之间就没有问题了？
对，没有。
你说约翰说的是真理，现在让我来告诉您什么是真理。您是皇上，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错，您说的话是王法。陛下，您到底爱不爱我嘛？
你到如今还怀疑啊？
要是这样，您就该把施洗约翰抓起来关在地牢里。哼，他羞辱了你，同时也羞辱了我。
希罗底就这样把他软弱的丈夫希律王说服，将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同时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耶稣却没有建立地上的王国。撒旦就将怀疑的意念压进了约翰的心中，可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从天上来的声音，降下来的鸽子，耶稣的纯洁无瑕。他至终没有放弃他对基督的信心。当他看到他的门徒们对耶稣的使命发生怀疑的时候，他就差遣其中两个门徒直接去问耶稣。
先生，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了，他差遣我们来问您，那将要来的是您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疯子，我们带来的这个人被鬼附着了。
撒旦，我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不可再回来。
我复原了，夫子，谢谢你，谢谢你。夫子，帮助我，我听见你的声音，只是没有法子看见你。主啊，我是个瞎子。
近前来，让我摸你的眼睛，你就看见了。
我都看了，我看见了。主啊，你实在是弥赛亚。
耶稣装着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问题。
我想他听到了。他是拿他所做的事医治这许多病人来回答我们的。
我们要不要就回到老师那儿去呢？
不，我们先在这儿留一天，看看耶稣做的事，听听他说的话。
这一天慢慢的又过去了，约翰的门徒们听到也看到了一切，然后耶稣把他们召来。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对他说，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就有福了。
回到约翰的地牢中，两个门徒向他报告了耶稣医治病人和他的信息。
不失去信心，不跌倒，有福了。
夫子，您觉得怎么样？
第一，我觉得这是对我心中开始怀疑的一次温和的责备。
责备？对您？
第二，这正清楚地表示出基督在地上的使命的真正性质。我要把我自己完全降服给上帝，无论是生是死， 只要对耶稣和上帝的工作能有最大的效果。
他难道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同时要把我们从罗马的压迫下拯救出来吗？
耶稣的工作并不是打败军队、推翻政府，而是要借着仁慈、自我牺牲和爱来感化人心。耶稣要把人类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在天国里得永生。
约翰的门徒们离开之后，耶稣转向周围跟群众们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草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了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一姐妹说，她在信主之前，她所居住的老小区陷入改造，给她家和对门邻居改造老化线路的是同一个师傅。在这个过程中，师傅告诉这位姐妹说，她买的电线少了一点。姐妹说，那我再去买点。师傅说，不用，你对门邻居买的多，我帮你从他们家拿点过来接上就是。姐妹说，可以的。几年后他信主了，教会中信主的时候都会教导说，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愿意悔改自己之前所犯的一切罪，归向主耶稣。姐妹也照做了。受洗后有一天，他读到路加福音19章撒该悔改的故事。在故事中第八节到第十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只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我悔改信主的时候，牧师说，你愿意悔改自己的罪归向主耶稣吗？我只是说我愿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当我读了撒该的故事后，每次见到我的邻居，当他热情地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总是感觉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我一进家，看着墙体里面那看不见的一段电线，更是觉得羞愧。姐妹说，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我的邻居说，实在不好意思，一个事情我想跟你说。当时线路改造的时候，我家买的电线不够，装修师傅说你家有多的，说可以把你家的剪来帮我家接上。我答应了，我做的实在不对，我现在信耶稣了，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不踏实。你看，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把电线从墙体里面拿出来还给你，但我想补点钱给你。于是我估算了那段线的长度和价钱，我按照四倍的钱给了我的邻居， 邻居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件事之后，姐妹每次看到她的邻居，也不再觉得尴尬和拘束了，而且她们现在的关系比以前更好，彼此更加的信任。
圣经路加福音15章里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这件事也导致了哥哥对弟弟的不满和怀恨在心，以至于弟弟浪荡完分给他的那一份产业后，因为发生饥荒，过起了连猪都不如的悲惨生活。当他悔改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接待了他，不仅给他好的衣服鞋子穿，还给他指头上戴上戒指，还杀肥牛犊庆祝儿子的回来。大儿子知道和看到这一切后，肯定不开心了，并表达了不满。在15章21节，他说了一句话：“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故事当然是要突出天父会在罪人悔改时毫无条件的欢喜和接纳他们，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因为分财产而导致弟兄反目成仇、永不来往的事情。一位姊妹就和她的亲妹妹20多年没有来往，原因就是20多年前爸爸的房子被拆迁了，政府补了100万人民币，继而妹妹就来跟爸爸说：“爸，拆迁款你要分50万给我，我也不多要，反正你就只有姐姐和我2个孩子。”姊妹的父亲肯定不同意，而且很心痛。没想到女儿早早地惦记上了这钱，并认为是她应得的。父亲说：“这钱现在一个都不给，我们还健在，日常生活也需要开销，以后病了上医院也需要钱，死了买墓地和火化等也有各样的花费，以后如果有剩余的自然会分给你。”然而妹妹根本听不进父亲所说的事实，反而认为是父亲偏袒姐姐，说要与父母和姐姐断绝关系。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就连父亲过世，姊妹的妹妹也没有出现。后来她2次摔伤住院，还有因为其他病痛住院，妹妹也从未来看过一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分家里的产业而由亲人变成了仇人。我个人是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的子女自然的毫无羞耻地认为父母的钱财和其他产业就是他们的呢？有的人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就想早早地瓜分，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理所当然地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故事本身而言，我倒觉得大儿子说了句认识很真的话，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是的，是父亲的产业，不是儿子们的。父亲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理他的产业，他不分，一切都是父亲的，没有人有任何权柄来说是自己该得的。姊妹的妹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父亲2个女儿中的一个，自然应得一半，而她自私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父亲所说的实际情况和难处， 更是不能忍耐和等待，不想自己可以怎么来孝敬年老的父母不说，还断绝了自己与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关系。而且这位妹妹还自认为自己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连父亲过世和姐姐生病都不联系，不拜访。姊妹说，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很会计划的人，去世的时候确实没留下什么钱财，但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债务上的负担。他现在信主了，他很想把福音也给他的妹妹传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是垂暮之人，希望妹妹的心不再那么刚硬，能够恢复亲情关系。我为姊妹和她妹妹关系祷告的同时，也为天下的儿女祷告。我祷告他们认识真神，更祷告子女们不要因为钱财的问题斩断了原本美好无比宝贵的亲情关系。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这里就是讲到因着使徒们他们放胆传扬神的道，他们不管地上这些权柄他们所发的所有的禁令和威胁，在地上放胆传扬神的道，那么圣灵就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门徒就增多，神的道也就兴旺。甚至呢，他说有很多的祭司啊，就是这些原来最反对耶稣基督这个道的人，他们也信从了这道。这是教会在发展，但是在教会的发展中，这里也告诉我们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内部的问题。这里的内部的问题就是在两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就是这些说希伯来语的以希伯来语为主的传统的，就是犹太地的犹太人那么呢，在教会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呢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分散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来到这里，在这里信主，进了这里的教会。这两种人呢，他们其实就形成了两种所谓的亚文化，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当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其中也有很多的寡妇孤儿需要照顾。那么犹太人中有寡妇孤儿需要照顾，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寡妇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这里面有可能是因为在分发食物的时候他们的需要被忽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文化上的差异。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又不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了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的时候，那么当使徒听见这样的冲突，他就要有一个做法来消解这个冲突，来消除这样一种紧张因为教会要合一。那么他们所做的办法并不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放下他们传道的使命还有他们祷告的使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圣的使命而去管理这些范事，他们没有这么高的精力并且呢，因为他们也是说犹太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他们也真的不理解不能够更好的充分的理解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选了很多的执事那么这时候选的这些执事呢那么从名字看来都是说希腊语的，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从希腊文化里面来的名字，并且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外邦人，就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选了这些人来照顾来分发这些饭食这些食物的这些供应因为这些人更好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了解这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他们的需要这样的话好像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忽略了你们的需要，现在呢我们有点交往过正，那我们就让你们来管，那你们可能更好的理解你们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舍己就是说犹太话的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 把这个管理饭食的职责就交给了这些说希腊语的这些弟兄姊妹去来做。但是他们选这些执事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有信心又被圣灵充满的人，并且也有外在的好名声，选这些人来管理。那么选的这些人呢，就被按手，他们就负责来管理这些教会的这些饭食的服侍。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冲突就减少了，就合一了，因为这里面有舍己的爱，也有弟兄姊妹敢于担当，并且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圣灵的作为，因为这些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啊，当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教会的道呢就兴旺起来，那么门徒的加增就很多，啊，甚至吸引这些最反对耶稣这个道的这些祭司都加入这个道，啊，都加入这个教会。我们就看到当地上的教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我们外部和内部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神的道就会兴旺。神的道不单单是我们可以借着神的道战胜啊这些外面的这些威胁这些迫害，甚至神的道也帮助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我们内部的问题，内部的冲突。因为我们都是由不同的人来组成的，即使是一个华人教会，我们也是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那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敬拜，难免会产生冲突。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像这些使徒一样来处理好这内部的冲突，来借着祷告、借着各样的服事，也借着能够使用合适的人来处理合适的事情，让教会内部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一个有见证的教会，一个能吸引很多人来加入我们的教会，甚至吸引教会的敌人来加入教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的教会。我们感谢神，愿我们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有这样美好的见证。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期间，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谈谈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历。邓姐妹还有朱莉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邓姐妹，您感觉到神对于您跟您女儿的沟通上面也有帮助吗？
帮助太大了，因为在我信主的第二周，我就把孩子带到了教会。也就是说，在这世上我们相差可能是20多岁，但在主里的年龄，我们俩几乎就差一周。在以前，我希望他是个完美的孩子，就像很多父母一样，看到他一点点不足，其实是着急，但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仇恨或愤怒。而这样的情绪影响了孩子的成长，以至于他每一次到台上要说话的时候都哆哆嗦嗦。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再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向他认错，因为我跟他说，我说在这世上我是你的妈妈，但是在主里我们两个是姐妹，你看你才比我小一周，我说有的时候妈妈的过错你也要体谅。所以我们两个在信主以后的交通就更像朋友，而且我也会把我一生的失败都会告诉他，因为有的时候是想让他跟我一起分担，这是很自私，但另一方面也真的是希望让他看到妈妈的失败当中，让他这一生不重走我的路。他自己对我说，其实在这世界上最后背叛我的是父母，但即使是最后背叛他的父母对他的爱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他看到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我们的有限以后，他更加的看到了天父的无限和那 源源不断的爱。
朱弟兄，当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对您在管教您的儿子上面有帮助吗？
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总觉得孩子是我的。我们因为中国人他都有这种心态，养儿防老也好，总而言之这孩子是收入我的，我想让他干什么就以我的心思意念让他去怎么去做。但是自从我认识了主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主创造的，他也是我也是，他是主给我的，给我的礼物，但是不完全收入我的，不是我以前的这个想法。所以那么我对他的期望也好，态度也好，我都会有所改变，那么我也会改变这个管教的一些方式。那么以前我可以说我要他严格的遵照我的想法我的命令去做，那么现在呢，我可以看着一个朋友也好兄弟也好，就是一个平等的就看他，因为我想到我们都是主的子民，都是平等的，这是对我最大的影响。
耶稣基督的信仰对管教女儿上面有帮助吗？
圣经上说嘛，孩子是耶和华的产物，神把这些孩子赐给我们也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延续，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我觉得在这一生中我们作为父母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真的不多，可能也就是二十几年，若我们不珍惜这一段时间，等以后我们想陪伴他们，他们可能也不需要我们了。其实上帝把这样美好的产物放在我们的身边，是让我们也学会如何去帮助幼小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我们一生的这种走的弯路告诉他们不再走。其实最正确的路就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记得小时候女儿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因为她很乖，所以呢大不了也就是跟我发生一些，我叫她吃饭她拖延，或者是她写作业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用写那么长。但是有一次我发现通常她的屋子是不关门的，但有一次她把门关上，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进去了。那时候看他抱着一本网络的爱情小说，那是一个五年级孩子无法理解和看的东西，就我来认为。所以当时我看到他拿着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悲伤，但是我也对他说，我说婷婷，如果你真的希望在你生命中能有这样一个人，你与他相爱共度一生的话，妈妈绝不拦你，什么时候遇到你都大胆的告诉我，如果16岁遇到，法律不允许你结婚，我签字，我同意你结婚。然后也就是这件事给我的女儿震动很大，因为从此以后她知道生命当中不可有灰暗的事，也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当一个人要关上门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做的事的时候，通常是不太好的事。可能从那儿以后我们家的门就不关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发现周围很多因素导致他们做了这样的错事，但我从上帝那里领会到的，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孩子出了问题，不是任何周围的一件事把他引到了邪路，乃是他心里已经萌动了，那么有机会他就去做了。所以在与他成长的道路上，我越来越感觉每当我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先看自己的问题。
神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做父母亲的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只要把我的教训跟警戒告诉他们。在教育自己孩子这一方面的话，您会特别倚重神的教导，把神的教导告诉您自己的孩子吗？
是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要与不同的人相处，而这些人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是我们喜悦的，有时也是我们真的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无论我们喜悦和不愿意，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遇到了这个人，那一定是神给我们带来祝福，或者是让我们学会一项功课。也就是上个月吧，因为我女儿租的房子漏水了，所以她就搬进了一个新的公寓，和另外两个中国孩子合租一套房子。那么大室友呢，就是简称大房子的那个住者啊，这个大室友呢，因为要搬出去，所以他就特别着急找一个后面能够续租的人。有一个美国女孩感兴趣就来了，看到了他的房子以后犹豫不决，就觉得不太满意。我女儿呢就觉得，既然你不满意哈，正好他原来跟他一起住的室友单租了一套房子，正好还没有室友，因为那套房子比较贵，我女儿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合租。所以呢，我女儿说，你要是不满意这个房子，我给你介绍还有一个房子你可以看。当时我女儿说完这句话，可能就发现大室友的脸色就不太好，但是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更糟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美国女孩看完了房以后，大室友就甩手走开了，就说不想理她了。然后我女儿就一再解释，就道歉，说没有坏意。后来大室友说，我不接受你的道歉。然后女儿痛苦的就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了就是这个矛盾，因为她不想跟住在自己一个房间里的人发生任何的这么大的冲突，也不愿意一个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不说话。但是当我听到了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伤心。我就跟女儿说，这件事无疑是我们错了。我说你可以介绍，但是绝不是在这个时候。你想过吗？如果你再让别人看你的房子，另外一个人给他一个新的房源，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就鼓励他还是去认错。但是可能两次大室友都不接受，他跟牧师说，牧师也鼓励他再谦卑，再认错。后来最后一次，大室友接受了他的道歉，他满心欢喜地说，妈妈，我们和好了，特别的感谢主。
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谢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
感谢何弟兄。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is wisdom great, his power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 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 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